前方到站南一带。
在数据变换的时代，接连不断的信息，拥挤的地铁，拆不完的快递，速度与激情正在改变这个世界。
你是否有花时间来阅读一本书，轻轻地抚摸书页，
悟人生百态，感受诗与远方。月月有声，那些刻在你心里的文字，犹如浩瀚银河中的点点星光，照亮着你前行的方向。
青春调频与您共享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四川宜宾学院校园之声 VOC 广播电台。我们又在月月有声与大家见面了，我是你们的主播长夏。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，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听友四群275131298，在这里和听友一起讨论，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和往期节目。你可以在荔枝上搜索 FM100 青春调频，关注我们。有什么想说的话呢，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放送弹幕跟主播进行互动，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100 青春调频，在这里你可以了解主播们，也可以看到我们每天的节目预告和播出时间，快来加入我们吧。那么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简真书稿重写的散文。在散文当中，他举平凡寻常生活、怀乡、旅行、阅读等多种题目，都经检视增修，又按地理风物布置其方位走向，精致投射，呈现盎然之心意。旅游的迷人之处正是在这里，扛着不惊不重的今生，到处浏览着自己的前生和来世。山中若有眠，枕的是月；夜中若渴，饮的是银瓶泻江。那么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系列是微韵的树林。那么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散文是《从东边出发》。春日的太阳无私地纺织着每一个帐包，用绿绣线打了3-2只蝴蝶。秋月带着微笑，让酣睡的人梦见早霜。看见一个大气的人，好比行走于茫茫野草之地，忽然撞见一棵茂密的大树，当下的喜悦是带着感动的。不独在烈日之下找一处阴凉可以栖息，也在微风习习中聆听了千叶万叶相互的交谈。它引导着人进入平安的心境，去分享栖息于树内的鸟啼，或不知躲于何处的蝉丝。树并不会因为群鸟再次结巢而失去光华，也不会因孩童任意的采花结果而枯萎，它仍是一棵大树，昂然而无憾地尽一棵树的责任。它使前来的生灵都不约而同地展现他们优美的一面。大气的人也是如此吧，他甚少在公共场合振翅疾言他的理想抱负，因为他知道过多的言论若不能落诸于实践，无疑是污蔑了自己。他也避免将别人的隐私当作茶余饭后可公谈的资料，以润滑个人的人际关系。在竞逐名利、不择手段赢取利益的社会风潮里，他总有分寸，懂得替前人后辈留一席的空间。 他深知，人这一生不应只是一场征战的过程，而是淬炼自己精神人格的唯一机会。当他思索生命，常常放在时代的转盘里拟定前路，他乐于将一生耕耘的成果与众人分享，作为对人世的报答。一个大气的人，也是一个稳若泰山的人。不必夸耀其臂膀浑厚，自然生出令人向往的信任感，犹如众鸟归巢。他不曾提起显赫的家世引起他人的艳羡，也不必提清苦门楣便想夸耀自己的奋斗能耐，他只是他。无从得知他的靠山在哪里，犹如地面的人不测得知地根的底。对大树而言，靠山就是他的盘根，大气的人亦是如此。大气的人也是平凡人生，自有七情六欲的缠薄，但他多了一层自省沉思的功夫，懂得返回内在的明镜灵台，拔除人性中粗糙的部分。他愿意独自与生命的纯真本质对谈，把一生当作是对他的盟誓。作为一个人，永远无法独立于人世之外，这是生命的任务。我们浸住于形色各异的肉体，犹如在旷野上搭起百千亿个营帐，春日的太阳无私地纺织着每一个帐包，用绿绣线打了两三只蝴蝶，秋月带着微笑让酣睡的人梦见了早霜。如果漫长的一生只用来擦拭自己的名号，人世也就孤单了。我们的肉体是一管奥妙的乐器，两个耳朵为了采集雄浑的古谣，两颗眼测量美丽的海域，而作为发声的嘴，仍为了播送欢愉的福音，抚慰那些暂时倾倒的营帐，忽然断绝的乐器。当我们愿意用一颗关怀的心拨动自己的乐器，音符所能传到的地方比肩膀更远。作为旷野里千百万亿个营帐之一，我们无法永远占领方寸草地，也不能自私酣眠，光顾附近营帐传来悲哀的歌吟。关怀的心使我们睡在泥泞的春夜，也会为盛夏的雷雨提早失眠。不仅会为了保护自己的营帐，亦悬挂同在旷野的人们。我们对人世有一个天真的梦，希望有朝一日众乐齐响，金阳的曲子随风飘荡，融化银白的雪峰，泽润柔嫩的草音，我们就这样弹奏下去，忘了疲倦，让流浪者回到家乡的树荫，绝望的兽回原野放歌。我们用同样的曲子迎接诞生，接受死亡。当这个梦占据了耳朵，听到的声音更浑厚，它镶嵌眼眶，看到的美丽更加辽阔。当梦高了唇，我们发出大音，从关怀的心开始。永远无法独立于人世之外，我们欢欣领受生命的任务，忘了疲倦。那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，如果一大早出门 发现每个人的表情都一样。谈话内容、声调、姿态如出一辙，大家都是模子里印出的人，那活着还有什么趣味呢？我想，人生的这座舞台还值得观摩，有一部分吸引力来自于演出的人。每个人都有一本唱词，时而悲调，时而乐歌。有人在角落里泣饮，同时有人在另一隅欢唱。世界不会同时喧腾，也不会同时绝望。忧伤的人虽然凄切难思，但闷头一想，还好只有我在哭，别人在尽情吟诵他们的喜，我尽力演出我的悲。风雨与晴朗同台，也许每个人手中的唱本都大同小异，可是时空不同，性情迥异，我的低调在别人口中变成悠扬，也是可以理解的了。先天遗传与后天的环境的确初步决定了一个人的性格与性情走向，然而在同等环境成长下的孪生兄弟，有时也会出现南辕北辙的发展，这又涉及到了教育经历不断累积而进行融合变化的过程。血缘的决定因素慢慢淡化，因此当我们指某人是性情中人的时候，必定包括了对他人人格的风范、性情基调以及生命态度的赞美。他善于编理，通过他身上的每一次变动提炼，加之于他的每一次考验，逐渐建立自己的人生哲学。在日益僵化的都市面会中，释放独特的欢愉与悲情。这种人有一共的特色，就是认真而不任性，真率而非轻率。他既能尊重群体组织，又能适切地散发个人的情调。与其说他情感丰富，不如说以理智渠道放纵情感波涛。当然，跟这种人做朋友有时也挺麻烦的。他送给你的生日礼物标价高得令人作舌，害你感动得快哭出来了，赶快回请他吃大餐。他剔着牙慢悠悠地说，其实200元的礼物不值得你这么破费。啊，不是2000元吗？不，我嫌他便宜，自己添了2个0。紫微斗数、命相卦里都提到贵人，但没提他长成什么样。这么说，男女老幼、富贵贫贱都可能成为贵人。有心两肋插刀或无意之间举手之劳的人，也可能成为我们生命中忽然出现的援助。那么每个人都具有贵人的双重身份，被资助或莫名其妙地成为他人的吉星。我喜欢这样的人际关系，它意味着我们不可势力地对周遭的人物进行分级，因为被你列为劣迹的某个人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件事中发挥作用，甚至扭转颓势。虽然未来的故事谁也不能推测，但预先心存感激是好事。实言之，人生一场，帝王将相不比我高贵，贩夫走卒也不比我卑微。人，就人性的深层结构而言，一律平等。不同的只是外相，一袭黄袍或者是楼兰布衣之别。黄袍之身可能比别人多了优渥的环境与机运。流落街头的也是人，流落并非他生来就愿意如此。但是非常明显的，带着功利色彩的社会价值体系已经代替了芸芸众生的分等级， 像果农替水梨分级一样。从面貌、穿着、配饰、名片、居所、学历、经历，划分为特优、优、中级、劣质，价钱当然也是相当悬殊。我们从小熟练比大小、比高低、比长短的游戏，然后很聪明地用这套制度衡量划分别人，也被别人划分。这已成为我们在现代社会中的求生守则之一。然而，任何一种衡量制度，如果离人的悲悯天性越来越远，绝对不是最好的。那些固执地握着功利价值尺寸的人，有时我替他们惋惜。他们仰赖了不可仰赖，却不自知。手掌中的荣华富贵自有其方向，功名利禄从十方一来，而亦向十方散去。拥有的只是短暂片刻。明白这一点，当荣华富贵凝聚在身上的时候，自会急如星火的不时出去。世间的功德，打比方说，拥有一碗水的人，是解他人之渴。而拥有一池的水，却独有其中，哪个更大呢？富而不知，重福是真的贫，贫而重富，才是富贵吧。所谓的有贵人相助，我想，是因缘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实行了对人的诚恳与尊重，才替自己种下了将有贵人相助的可能。好比种树，曾经下苗，将来绿树成荫。贵人指自己。一直以来，我们总欣赏于简真的多面。可铁板铜皮搁大江东去，亦可红牙弹板唱杨柳晓风残月。当代中文世界，不要说是女作家，男作家亦多有不及。若一言蔽之，就是此书中的第一篇所写，大气。然而，我们这些练读他作品的人，却仍舍不得他的离席，到底练的是哪一桩，也总说不清楚。也许他曾在许多人的记忆里留下文学烙印，因着他的存在，我们回头立刻看到自己的青涩年少的模样，以及痴狂岁月的景致。那么，今天的月有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。文章转载自网络，我是主播长夏，我们下期再见。